请大家同心默祷。哈利路亚，阿门。奉主耶稣圣名，会前师兄，首先我们来唱诗第三十五首，唱诗三十五首。第一节，唱诗第九十五首。
三节。
接下来我们再唱诗第354首，唱诗354首。前师兄到此，请大家预备心去挥，哈利路亚。
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聚会敬拜神，唱诗165首，唱诗165首。 我们一起要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来正道。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传福音与信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牧养与信仰。我们知道教会主要的有两个内容，也两大使命，一个是传福音宣道，一个是牧养神的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人后来就原罪，因此人需要救主。耶稣道成肉身，世界这么大，谁认识耶稣呢？因此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使命，要传福音。当福音传出去了，人就成了主的羊，成立了教会。那在教会当中，我们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大家一起扶持，互相帮助，走完天国的道路。虽然信主了，我们还是很多挣扎，很多诱惑，很多要灵修的地方，所以因此教会就要进行牧养的工作。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三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三节，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三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虽然在第一节讲说是指着长老，但是教会其实是母亲，教会是用福音生了所有信主的人，所以在教会的整个生活当中，牧养是一个很基本的圣功，或者是主耶稣所交代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牧养牧者只是传道长子们而已，宗教教育老师他们是老学生的牧者，教会的职务会负责的人，教会的热心的人，甚至我们在当中信徒当中也有人信心比较好，这个阶段比较好，他去安慰去扶持那些比较软弱的，明天你帮助我，后天我帮助你，所以我们都是在大牧者的眷顾跟监督之下，大家一起走这个天国的道路，大家一起在这个神的羊圈、神的家里面互相扶持。因为真正的大牧者在天上，所以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牧者，也是别人的牧者，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牧养当中有三个内容。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内容，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我们看八节跟第九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八节跟第九节，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第九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 我以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圣经上的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我们都要敬拜神。当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它已经是末了，甚至新天新地的开始了。这两节圣经，天使跟约翰说话，约翰想要继续的来敬拜神，过着崇拜的生活。他还以为说要拜天使，天使告诉他，没有，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最高的君王，主耶稣基督。所以以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跟天使一起坐在这边，应该不是坐在这边，是坐在天上一起敬拜神的。那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 worship， 敬拜、崇拜。因此，从牧养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有一个最重要的圣功，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崇拜。这个是我们要进步的，这是我们要加强的。那这个崇拜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四节跟六节，启示录十九章四节跟六节，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似活物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处来说，神的众仆人，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三节圣经是敬拜神的内容，而且如果你参加到这个聚会的话，这个聚会的地点不是槟城，不是埃当，这个聚会的地点，它的地方叫做天国，天国。如果你在那边聚会的话，我们是有福的，应该很有能力，而且那边应该有个瀑布哦。第六节讲说众水声音，这样子的聚会，一个小时的话，你出来，你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应该是非常有活力的。这样子的聚会，应该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样子的聚会，应该是灵里头很大的满足。所以你在起诉的教会的末了最后的内容是什么？聚会敬拜神，我们的崇拜。你看第四章也是一样的，开始主耶稣责备了七教会之后，第四章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就开始敬拜神，一直到十九章，到刚才我们读的二十二章。所以从牧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教会的圣功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平时的聚会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他的圣功都是补助的，都是加上去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圣功在拜五拜六，尤其是星期六，要怎么把这个整个教会的崇拜做好，来聚会之前唱诗祷告。所以整个的内容是什么？正道者还有灵师跟事情。我们马来西亚教会33间，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教会聚会不超过30个人的，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教会聚会不超过70个人的，还有另外三分之一当然是人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数很少，所以有时候显得拜五拜六聚会冷冷清清，很凄凉，这也显示了一个教会的软弱，很软弱。所以我们既然，如果你是教会的带领者，你是教会的执事会，我们现在要做的圣工，不是要在想什么安排什么样子的特别节目，我们要怎么去做好我们的平时的，尤其是安息日的聚会。你把平时安息日聚会做好的话，你想看每次聚会都好像启示录一样，所以每一个星期我们的信徒随时都可以带朋友来聚会，每一堂的聚会都会得到力量。但是现在 我们把平时的聚会，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做嘛，所以有时候灵师、师情、正道者，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步的。我常常跟那些聚会超过80个人、100个人以上教会，你们有这样的条件，你们教会有师班，我在想是否我们可以进步到每个拜六领事的人好像在领教会师班一样，然后我们的师班能够在会众当中扮演他们的角色，他能够唱诗，好像平时师班练诗一样，带动我们的会众，这些都要进步的。所以就变成说，智慧他开会的时候，他应该要想说，我们的领师、我们的事情的人，他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 workshop， 要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训练，让我们这些孩子青年可以做得更好。那正道者不断的要怎么被提升，要怎么在圣经的这个学习当中，过程当中有灵修，这些有可能就是在牧养上我们要想的。因为原来圣工最重要的是这些，尤其是我们小小教会，我们的资源人有限啊，非常有限啊，所以把机会弄好，借贷灵师私情，我对私情很多意见的，这件事情很多意见的，私情要谈到能够让会众唱得到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办这种私情的这个 symposium 或者是 workshop 啊，来提升我们的私情。所以也有个理想，盼望我们的教会如果做得到，尤其是有诗班的教会，每一个安息日聚会的唱歌就好像一个教会的诗班一样，这也是一个理想，这应该是我们进步的地方。你没有看启示录吗？启示录的敬拜就是在赞美神，都在赞美神，有天使，有24位长老，有四活物，然后祷告很有力量，众水声音，大雷的声音，那是圣灵充满的声音。真耶稣教会，你看我们的历史，当一个灵恩会，当一个教会圣灵充满的时候，真的是大水声音，众水的声音，那是圣灵充满的声音。所以因此对牧养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地方教会要把平时的拜五拜六聚会把它看得很重要，而且要不断的进步，要按这恩赐来排圣工。如果一些青年一些信徒他能够在领事上有恩赐的话，那我们就排他，而且是多训练更多的人，用恩赐来排圣工，这样子他才能够在那个圣工当中啊，发出了那个啊，有了那个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力量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可以去想的，可以去想跟要进步的地方。那第二，从牧羊的角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的第18章。马太福音18章，我们看12节到14节。马太福音18章，12到14节，12到14节，12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那99只？往山里头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13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要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子，不愿意这小指头丧失的一个。主耶稣告诉你父亲的心，而且这段圣经很重要，很重要。重要什么呢？原来主耶稣告诉你讲说，一间教会有一个人走迷路了，迷羊。他为什么迷路？为什么迷到山里头去了？我们不晓得。一个人不来教会，信仰失落，退步，一定有很多原因。 当然那些原因跑不了那几个问题，生活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夫妻问题、孩子问题，都脱我们做传道的，我们遇到信徒问题大概就是这些问题的。但是今天是有点复杂，今天因为社会整个社会跟思想是在讲人权、讲自由、讲 my rights 我的权利，所以当然人也因而有学问，思想也比较不一样，所以因此让自己迷失的这个几率很高。自己的自主权敏感也很高，所以因此教会有时候在教会的圣工跟生活里面难免会有很快就擦枪走火摩擦的地方，不同的意见开始，一直到不满意对方，一直到冲突，一直到离开，当然有很多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在牧养，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观念就是一只羊的迷失。你看主耶稣讲的这么严重的交代，他说我的教会有一只羊迷失，你们要找回来。我们在座的我们都知道不容易的，一个人迷失之后他一定有很多原因，再加上今天的人今天的人的思想，尤其我们下一代是比较所谓的比较有自主权，所以因此相对的敏感度也很高也很深。所以有时候实在是如此，我们传道有时候去访问真的也不敢乱讲话，真的不敢乱讲话，讲错 一个话、他就走进更深的山里面去了，这样子。所以的确是牧养是不容易的，但是主耶稣确实交代。所以因此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泰书的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跟二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跟二节，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看第一节，你们这属灵的人，谁是属灵的人？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比较好，但是你永远不会是属灵的人的，你也不会永远不是属灵的人，因为一个人的信心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所以当你好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弟兄走迷了路了，主耶稣告诉你那一只羊，所以这个工作已经不是在以传道跟执事的身上了。我告诉你，我们传道执事所做的也有限，因为今天的人要跟你深入的沟通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时间上也好，情感上也好，没有那么快就告诉你我的家发生什么事，我夫妻发生什么事，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但是你们的执事，你们的传道，他们应该是随时可以聆听的，你们也应该提起勇气，我们信徒也应该提起勇气，让执事让传道，尤其是传你们的注目传道，他们到处去很多事情他们都接触过，他们可以给我们你所想不到的一些意见，怎么去面对你的信仰，面对你的难题，你可以试一试的，你可以试一试的。当然你会讲说，哎呦，这个传道是不是可以保密的？是的，我们做传道保密呢是我们最基本的，用社会来讲说最基本的专业，最基本的专业。对，所以因此传道只是做不到的，我们弟兄姐妹就要互相的能够去帮助，你随时也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谓属灵的人，就是能够人家找到你的时候，你能够给人属灵的力量、属灵的扶持、信仰上的帮助。 跟他一起祷告。纵使我们传道遇到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听了之后深入的祷告，深入的也就是一段时间的祷告，然后再问候，这个力量就来了。很多的人生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不需要答案，他只需要过程当中想得开，有力量的去面对而已。那是主耶稣的帮助，那是圣灵帮助。所以在牧养上，一只羊的迷失是我们要紧张的地方，是要紧张的地方，而且就是我们主要的圣功。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你们的 Facebook 看到，你们一定会看到哇，这个怎么样，这个十年没有看到他在教会了，突然出现在 Facebook， 真的。所以你就要把那个人责任在你的身上，你不要看了哦，不要看了无动于衷，见死不救。你一定要想着说，这个人我要怎么去找到他，我要怎么去交给那边的地方的传道执事。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想，我要怎么在 Facebook 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要想的。一只迷失的羊对主耶稣已经告诉你，他说父亲的心，如果你能够把他找回来，父亲会高兴会快乐。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因此很多迷失的羊有很多原因的，包括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思想越来越所谓的自主权比较大，所以因此对道理的看法想法认识有时候没有经过教会的传道指示解释，有时候我们听之后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也离开了。所以有时候让传道指示有机会跟你解释，不要自己去想。或者是说正道者，我想提一提怎么正道者。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话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两节圣经，彼得说，只要我们打开圣经的话，主耶稣的话，它肯定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信徒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你让传道给你解释，尤其是一些比较好像说独一真教会的问题，你让传道来跟你解释。但是现在我们正道者，我们拿了圣经，我们会有解释。当在解释的过程当中，除了解释圣经之外，也包括我们生命的分享。当在生命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牵涉的我们本身正道人个人的一些背景，一些思考的有限度的一个领域里面，甚至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体验经历。那听到者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你的经历，你的信心，你的体验，这个无所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要提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免不了，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第二节，就是把磨饰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我们来看第三节，这个三节讲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就变成个人的问题了，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常常想要提醒台上的正道者，因为我们的正道很多，正道很多，台上的正道不要轻视个人的问题，不要把台下的一些事情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你对某一个人的关系把它带到台上来。因为当你跑到台上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粹讲神的话，我们那个心要很正，要很正。当你心不正，你针对个人，你针对一件事情，你的看法很强烈的时候，血气就来，血气一来，你会让人绊倒的，这个我们就有祸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每个正道者都有他自己的个性想法，但是我所劝勉的是，不要牵涉个人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台下的一些事情，个人的事情，跑到台上来。这也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有时候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一个软弱的地方，软弱的地方。所以那个台上变成了炮台，针对个人的，针对自己的看法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如果你讲下去带着血气，有人被你绊倒了，有可能被你针对的不会绊倒，但是有的人听在旁边的弟兄姐妹听到他到底在讲谁。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教会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在你看不到的，在我们看不到的过程当中，这种的道理就已经带了一个血气，那有的信徒就因而信心信仰受影响了。大家都已经够烦够复杂了，这个社会来到教会又有这么复杂的事情。所以台上的人需要讲道的时候需要心很正，准备道理的时候需要心很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诗篇的78篇，诗篇的78篇，70到72节，诗篇的78篇，70到72节，诗篇的78篇70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71节，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跟自己的产业以色列。72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按心中的纯正。哦，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讲神话是按正义，哦，自己心要非常的正，不是个人的问题，哦，不是不要把你内在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你，我们都知道自己有自己的软弱，这个跑到台上来的时候要把它收掉。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常常讲那一句话，不要把台下的事情或是你个人问题带台上来，这个不对的，这个不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讲，有时候讲这个不要成为一个文化，因为我们讲道理讲太多了，讲到了才到的，所以就变成说会很个人的东西，让他纯粹的属灵的权柄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又讲自己个人的问题，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是个人问题，但是我们又讲到好像带着神的权柄一样，这是最大的跌倒。没有那么属灵，但是你却要讲的这么属灵，这是最大的跌倒。所以我们正道者是一个考验跟一个试探来的，心要非常的正，准备道理的时候心要非常的正，好好祷告，纯粹的把神的话按时分量讲出去。好，所以一只羊的迷失有很多因素，基督徒有很多因素，生活的摩擦的受伤的软弱的家庭的婚姻的，我们大家都互相扶持来到教会，这个聚会敬拜神，台上的道理按着纯正的圣经的话语给羊，能够喂养主的羊， 因为那是出于爱，那是出于爱，所以因此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最后第三，从牧养的角度来说，给大家第三个思考，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的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戒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都在讲教会，然后讲到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铸成了这个教会，主耶稣的身体，而天上真神的荣耀。但是我要强调的第十六节最后一句话，在这整个的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到最后是让我们每一个自己弟兄姐妹能够得着信仰的进步跟造就啊。所以因此牧养的工作到最后是什么呢？让每一个人自己能够在信仰上进步。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信仰上进步的时候，生命改变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慢慢的成长，这个教会就有很强的生命力，主耶稣就得着荣耀。所以牧养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得造就，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主耶稣的帮助，主耶稣的恩典，能够荣耀主。这样子这个牧养呢，他就跟宣道相辅相成了，每一个人看到你说诶，你是基督徒。所以让自己改变，让自己在信仰上属灵上变得更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圣功，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圣功。教会所有的节目，教会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就是让弟兄姐妹每一只羊在属灵上能够被建立起来，在主的爱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一个教会不是说他组织有多么的健全，一个教会不是在外在的条件，一个教会是他里面的每一个人，他有没有办法在属灵里面建立自己。当你看到信徒走进来的人都有圣灵在他的身上，都有爱在他的身上，都有力量在他的身上，都有道理在我们当中流动住，这个教会就成长了，这个教会就有生命了。所以因此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在做圣，我们在组织里面安排圣工的，我们都是按着尽量的观察信徒，圣灵在我们的信徒有什么样子的恩赐，然后怎么把大家凑在一起，然后一起都在个别的成长。然后当我们要断气的那一天，死亡的那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我们的信仰是那么的好的，主耶稣借我们去，借我们去。所以这次是牧养啦，这是牧养啦。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平时的崇拜，教会的平时崇拜就是安息日。如果有力量的一个安息日，一个崇拜把它做好的话，每一次都有力量，迷羊被你叫到来教会聚会一次他就不跑了，牧道者每一次安息日你可以都可以有机会叫人来，一来聚会听了道理，唱一唱诗，听了道理祷告，就很有力量。这是我们要进步的地方，这是教会要进步的地方，就是平时的崇拜按照启示录的话。第二，一只羊的迷失，一只羊的迷失是主耶稣所交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羊会迷失？有很多因素。让我们，如果你还在这个阶段你是坚强的，你扶持他们一下啊。还有为什么会有迷失的地方？如果我们教会有哪里软弱，我们就在那个软弱当中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一只羊的迷失，你把它带回来，主耶稣告诉你，天上的父他都很快乐。最后，原来牧养教会的牧养工作都是为了个别我们自己的造就，包括我们只是传道。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传道在做圣工的时候很坚强，我们有软弱的地方。如果被信徒所爱的话，也是很感动一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成长。我当传道 我的内心不只是说，哎，怎么带领教会而已，我也要带领我自己，我也要带领我自己。我很想说，在断气的那一刹那，我是很喜乐的，很有信心的，要进主的面，要进主的面。所以，从牧羊角度来说，我们都在属灵上建立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来唱诗244首。感谢主，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末世教会当中能完成他两大使命，传福音跟牧养主的羊。我们同心来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机会到这里结束，大家平安。